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啊！刚刚真是听到非常优美的笛声。你知道，我们不吹笛子的人觉得吹笛子好轻松哦，站在那儿就这样吹一吹，这个声音就出来了。以前我女儿在这个初中、高中的时候，她都学这个长笛啊。然后呢，她有时候吹得很难听啊，然后我就说，让我来教你，这个笛子应该吹得很优雅啊。把那个笛子拿来，怎么吹都吹不出声音来。然后后来跟着我女儿后面学啊，这个嘴要怎么弄，怎么好不容易那个笛子出了一声，然后我就说我就学会了，够了。我说我没有时间再想这个手指头怎么动，我说我的唯一目标就是把这个笛子吹出声音来。所以真的，我们很多的恩赐，神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恩赐，神给我们这个恩赐就是为了让我们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来赞美他， 来高举他。所以无论你是有什么样的恩赐，唱歌、乐器，或者你可以带领查经，或者你可以教导小朋友，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恩赐，请你拿出来用在神身上。神说教会就像一个身体，这个身体上是有不同的器官，不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不是你如果身体上的器官都一样，那就要进残疾院了啊。所以我们身体有不同的器官，我们彼此配搭，就是为了来彰显神的荣耀，为了来这个敬拜神，让这个人在人的从我们的身上看见我们神的伟大。感谢主，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的这个列王记。我们说列王记的前面几章在讲这个所罗门的生平。那所罗门生平里面有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建立这个圣殿。在记载所罗门的这个生平的这个八章经文里面，就花了四章的这个经文在讲述这个所罗门的圣殿。我们说这个圣殿对于这个犹太人的信仰和历史都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看到说这个圣殿这个主题，它贯穿了整本的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所以我说为什么我们需要读旧约，常常我们觉得读旧约读的好像这个很遥远，读了半天都不知道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好像都是在讲犹太人的事情，八竿子都打不着我们中国人。所以我们不知道说为什么去读旧约，我们觉得新约讲的事情跟我们好像比较有关。但是你知道说神他是在历史中逐渐的来彰显他的属性。所以从旧约开始，我们读旧约的时候，神从这个圣殿中就开始来彰显他的属性。所以当我们去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就更能明白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如果我们只读新约，我们就只看见了半段，我们读旧约，我们才能够看到一个完整的神的形象。那上一次我们提到说圣殿是神彰显他荣耀的地方，从第一个圣殿就是在旷野里面他们所建立的这个会幕，摩西按照神所给他的在这个西乃山上面给他的指示建立了，在旷野中建立了一个会幕会幕就有点像我们的蒙古包一样的大一点的那个 帐篷。但是呢，这个帐篷的一针一线都是按照神所设计的来建造的。当摩西和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竖起这个会幕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彰显在这个会幕里。那当时的祭司他们都没有办法进入这个会幕，因为在里面有这个很大的能力发生出来。那神的荣耀彰显在会幕里，神的荣耀也彰显了在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里，神的荣耀也彰显在最后基督耶稣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神在不断的启示他自己，让人看到他是何等伟大的一位神。因为人没有办法直接来看神的荣耀，就像我们不能用眼睛直接去看太阳光一样， 但是神借着这个圣殿，让人能够好像戴上一副眼镜一样，能够看到从圣殿里射出来的这个神的荣耀的光。那我们讲说，神他不仅用这个圣殿来彰显他的荣耀，他也用圣殿来彰显他圣洁的属性。那今天我们会来讲说，这个圣殿怎么来代表着神他圣洁的属性。然后我们看说，神用这个圣殿要人来承认他圣洁的属性。然后我们要看说，神用这个圣殿要让人来相信他圣洁，人因着愿意相信神的圣洁，愿意跟随神成为圣洁的人。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圣殿的当中来看神的这一个属性。那在这个之前呢，这是我上一次准备的几张图片，上一次时间太紧张了，没来得及给大家看。那正好我们今天先看看，在这个所罗门王执政的时候所建造的这个圣殿。那在这个列王记上第六章，他开始就介绍了这个所罗门王是在这个出埃及480年之后，我们说这个记录历史的有意的让我们看到这个圣殿就是那个在沙漠中那个会幕的延续。现在那个会幕，因为以色列当时在沙漠里面，在旷野之中，他们没有一个定居的地方，所以那个会幕是移动的，常常需要拆了再重新搭。但是当他们进入了应许之地过后，按照神所应许的，他要给以色列人一个固定的这个国家，固定的地方来居住。那这个时候，所罗门就为神建造了这个圣殿，来取代那个移动的会幕。这个圣殿就是不移动的会幕，永远在这个地方的。我们看到这个图上告诉了我们这个，圣殿它的这个尺寸啊。我这个人对数字特别没有概念，如果我没看到这个图，什么60轴、20轴、30轴，我都没什么概念。但是呢，这个图让我们看到了一点，大概这个圣殿的尺寸，然后让我们看到它的长宽高，按照这个圣经上所记载的，然后我们看到说门口两根柱子，特别是请这个当时最有能力的这个巧匠来设计的。你要记得啊，这个圣殿是距今已经是3000年以前了，没有我们现代的这么多的技术，没有什么吊车啊，没有什么这个汽车啊，他们是用人手所建造的。所以你看到说他建造这两根柱子，还给他起名，一根叫做亚金，一根叫做波阿斯，一个名字代表着救赎，一个名字代表着力量。所以他在门口立了两根柱子，然后呢，让我们看到说他建了一个铜海，就是很大的一个铜盆。这个铜盆还用12个牛来托住。想想当时那种冶炼技术啊，都是人拿火柴在木材烧火化的这个铜来做这些东西，真的是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所以他要请特别的这个巧匠，聘请到这里来做这些东西。他这个铜海有12头牛来驮着，每3头朝一个方向，所以东西南北都有这个牛对着。然后他建立了这个铸造了10个盆座，就是旁边看到的5个在这边，5个在那边，那是给这个祭司们洗涤用的，因为他们需要有一个宗教的洁净仪式，所以他们在进入圣殿的时候，他们都要洁净干净。如果你现在去这个伊斯兰教的清真寺，他们还保留这样的习俗。在清真寺的外面总是有一大排水龙头，然后我们每次去旅游的时候都觉得那很好，正好让我们可以洗洗手。他们就是这个祭司，这个清真寺他们的，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啊，他们的神职人员进去的时候也是需要洁净。那这是一个很古老的传统。那我们看到说这里还有这个祭坛，这个就是所罗门在这个建造的圣殿，在记载在这个列王记上第6章的时候告诉我们大概外表是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看看，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我们想到说，这是三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现代工具的帮助下，人所造的这个圣殿，这些石头是一块一块从山上割下来，这个凿下来，运到耶路撒冷建造的，真的是一个非常宏伟的殿。对于当时，不仅如此，圣经还告诉我们，这个殿外表有这个宏伟的这个结构，它的里面也同样的这个尊贵，它的里面是整个都是用黄金从天花板一直到地板到墙上全部包住。哇，想一想啊，24K 耶，我们现在 弄一小块戴在这个脸上戴在头上都觉得不得了了，人家这个黄金给这个殿从头到尾都包起来了。他说这个殿不仅是黄金包起来的，这个整个的周围没有一块这个石头或者木头露出来，而且他弄了那个两个基路伯，就在这个最左边的这个地方，看到那是这个至圣所，这个地方有两个基路伯，这两个基路伯是非常大的，两个翅膀连翅膀对着两边的墙，全部是用黄金所包裹起来。然后他说这个墙上都有刻着这个基路伯棕榈树和初开的花，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你在外表看到这么宏伟一个建筑，当你进入圣殿的时候，马上要把太阳眼镜戴起来。我不知道当时他们有没有啊，因为那个光线你可以想象有多么的强烈，它那个上面有窗户，要射进来一些太阳的光，在这个黄金的反射下一定是金光闪闪，眼睛都睁不开。这是一个非常一个最当时最贵重最宏伟的一个建筑，在这个，所以圣经花这么多的篇幅来记载这个圣殿的情况。那很可惜，这个圣殿被这个巴比伦毁掉了。那现在这个圣殿在哪里呢？我们还看得到一点点。这个图我给大家看到的，在左边这个这个图是一个耶路撒冷现在的这个一个图，这个黄色这一块就是圣殿山。如果你现在去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就是这个上面有一个清真寺。那这一块就是哭墙，这就是犹太人他们剩下来的这个红的这个框框，剩下来的这个唯一一面当时圣山的那个墙，这个圣山的围墙。这个不是所罗门所造的，这是希律王所造的，整个这个他把整个圣殿扩大了，然后这只剩下这一块墙。当这个罗马人毁灭这个圣殿的时候，剩下这块墙就是犹太人现在所说的哭墙。他们很多的犹太人不论男女老少，常常去那里祷告。你会看到说世界各地的人常常都去哭墙面前祷告，然后他们把祷告写在这个纸上，塞在这个哭墙的这个墙缝里。这是人的一个心愿，希望神听到我们的祷告。虽然我们现在知道你其实并不用把这个纸塞在这个墙里神才听得见，你真心的呼求神，他都能听见你的祷告。但是这个圣殿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是有特别的这个意义。虽然现在这个圣殿不存在了，还剩下一面哭墙，对他们来说都是如此的珍贵。但是犹太人他们并没有满足于此，在这个圣殿的这个哭墙的下面，在这个哭墙的下面，现在他们挖掘，考古学家挖掘，在哭墙下面挖掘到这个，在这个希律建这个大的圣殿上面的时候，还残留了这个所罗门当时所建圣殿的那个墙的根基。那这一块我就让你们看到的这块墙，那个红色的那个标志的地方，那个墙啊，就是当时所罗门建造圣殿的那个墙，围墙的根基。 那个墙有3000多年的历史。我们上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专门到这个圣殿的这个窟墙的下面去看这个墙。那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的那个石头是非常的大，很大的石头，是15尺。长的那种巨大的石头，一个接一个的。那现在上面的已经被毁了，现在只能看到地下的这一块。当犹太人他们看到了，找到了这个所罗门所建圣殿的残余的这个墙，他们就建立了这个会堂。这个是一个犹太人的会堂。现在你到这个窟墙下面去的时候，他们还要求你按照犹太人的习惯，他们下去的时候，男人都要戴一个那个小帽子，女人都要把这个围巾遮起来，因为这是犹太人的会堂，他们是按照旧约的习俗，因为这一块墙是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所建立的。那他们在这里立了一个建了一个会堂，会堂的前面，我让你们看到那一块这个圆圆的石头上，就是刻了犹太人的西马。我们说犹太人的西马就是这个生命记第六章的这一段经文，我写在这里的第6章4到5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为什么叫他西马？这是犹太人他们在早晚祷告的时候必用的一段经文，所以犹太人他们现在还保留着这个定时的祷告，每天，然后他们在祷告都是要以这一段经文为开始的，不断的提醒他们自己。他在这里特别讲到了耶和华，你知道这个神，这是神自己起的，启示犹太人的他的名字。当这个摩西来问说你叫什么名字，因为当时我们知道犹太人在那个地区都是多神，他们从埃及到后来的巴比伦都是拜多神的，很多很多神。当这个摩西遇到真神的时候，他问说你叫什么名字，那神就告诉他，他叫什么？亚威。他的这个词原来的这个原文的音译叫亚威，后来翻译成耶和华。当以色列人提到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们是知道的一位神与他们有特别关系的，不是远在天边的，不是哪个地方的一位神，而是一个让他们与他们有亲身的经历，让他们知道明白这位神的耶和华神。所以在这里他特别的刻了这段经文，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知道说这是一位跟以色列有着强烈的关系的神。那在这个西马的经文之上有一个羊皮卷，这个羊皮卷里面就2卷书。我非常惊讶的看到这个，你知道律法书我们知道是犹太人他们一定会有的，因为他们现在这个犹太还在信奉犹太教，没有信奉这个新约的，他们还仍然按照这个律法来行事。但是这个羊皮卷里面还有一卷书，雅歌。雅歌有没有想想说，为什么他们要把雅歌放在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对雅歌去仔细的研究过，有没有人最喜欢的圣经里面的那卷书是雅歌的？我们觉得好像雅歌没有讲神的事情嘛，他跳来跳去就在讲两个人谈恋爱，然后我们看一看就觉得说，哎，这卷可以不用看了，先看下一卷，我们要看这个比较这个更虔诚一点的，更这个更深奥一点的书。我们觉得雅歌那是很浅的书，其实雅歌对犹太人是有很深的这个意义，很重要的意义。雅歌是描写的一个恋爱的故事，但是雅歌所象征的就是犹太人跟神之间那种难舍难分的那种感情。我们上一次讲到了，对于这位神是一个 无比荣耀，他是一个这个超越人，存在在超越人之上，人都不能去看神，看到神，人在神面前都马上像蜡一样的就融化了。他是超越人那一位神，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一位神也是那一位在人的身边陪伴人，面对每一天挑战的神。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在历史上经历了无数的痛苦，无数的挫折，他们家破人亡，然后他们经历了很多其他民族没有经历的事情。他们为什么还能保持这样的信仰？因为这个雅各让他们相信这一位神是他们的丈夫，是他们的情人，是绝对不会抛弃他们的。虽然他们现在看不见他，虽然他们现在觉得说他们还在等候他们的救赎主，但是他们心中有那个坚定的信念，这位神一定会回来救他们。所以他们在这个会堂的前面保存的最两本他们觉得最重要的书卷，一个是律法书，一个是雅各。如果你们再一次回去读圣经的雅各，我们现在读经计划很快就要进入雅各了，去思想那是神在对人说话。神说他来找过人，他来叩过门，我们人门开得太慢了，我们的心转向他转得太慢了，以至于我们迷失，我们找不到。但是这位神说我们是他所心爱的，他要我们来跟随他，因为他爱我们。当我们明白他的爱的时候，我们就会转过身来快跑的来跟随他。所以在这个圣殿的下面放了这两卷书。那我们也看到说这几个圣殿的历史，我们看到说我们所讲的这个所罗门的这个圣殿就是犹太人的第一圣殿，这个第一圣殿是所罗门所建造的，在巴比伦这个打败这个犹太人，打败这个南国，把南国掳去巴比伦的时候，这个圣殿就被毁了，被毁了。那现在我们所查这个主日学正在查的经尼希米记，就是在讲这个第二圣殿。当这些犹太人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失去了自己的这个土地之后，被掳到巴比伦过后，70年的时间，他们念念不忘的就是那在耶路撒冷有他们的圣殿，那个圣殿里面有神的荣耀曾经彰显过，他们相信神不会抛弃他们。所以70年过后，这群犹太人带着一个悔改的心，他们知道他们当时被掳是因为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离弃神，所以神离开了这个离开了耶路撒冷，让这个耶路撒冷完全被这个巴比伦毁掉。当时当他们70年之后，他们带着悔改的心重新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重建这个圣殿，重建这个圣殿。那我们说到这个跟所罗门的圣殿，那就真没法比了。你看看这个图片上，你就可以看到，当时从巴比伦回来的犹太人，他们没有办法带很多的东西。他们在巴比伦也是被掳到巴比伦，并不是在巴比伦过着大富大贵的生活。所以当他们就带着他们仅有的财产，经过长途的跋涉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他们把他们的所有放进来，来重建在以前的根基上，重建了一个这个圣殿。啊，这个圣殿就不是金碧辉煌了，也不是高大宏伟了，这个圣殿就比以前的小了很多。但是对于他们来说，那个圣殿代表的就是他们的身份，那是神与他们同在的一个见证。这位耶和华神仍然是他们跟他们同在的神，虽然他们背弃神，虽然他们被掳，但是今天神说只要愿意悔改，他都愿意重新再接纳他们。所以当这个第二圣殿建起来的时候，虽然没有再一次的这个荣光充满，但是犹太人他们用这个圣殿想到的就是被毁的那个 宏伟的所罗门所建的圣殿。这个第二圣殿因为长期时间并不是很坚固，因为第二圣殿没有用这些很大的石头，没有这么多人帮忙，所以到希律做王的时候，那是主耶稣降生之前没几年的时候，希律做王的时候，他为了讨这个犹太人的欢心，因为希律是罗马人派去巴勒斯坦地区做王的，他为了讨犹太人的欢心，他就帮犹太人来扩张这个第二个圣殿。所以你看第二个圣殿是没有被毁，但是呢他因为长期失修，所以变得比较的破旧。那希律王他就大手笔，因为希律王是罗马人的官，是在这个罗马人任命在这个巴勒斯坦做王的，所以他可以动用很多的人工，动用很多的资金，他就把这个圣殿山，本来是一个小小的山，他把它铺张，把它垫平，变成很大一块，这个在高原一样的，然后在上面建立了这个第二圣殿的扩张版。啊，第二圣殿的扩张版是又变得非常的宏伟，又变得非常的辉煌。但是好景不长，第二圣殿在这个主后70年的时候，当这个犹太人不顺这个反抗这个罗马人的统治的时候，这个第二圣殿被这个罗马人所又摧毁了，又摧毁了。所以现在在这个圣殿山上，就是我刚刚给你们看的，只剩下一个清真寺。那这是圣经里面所讲到的，我刚刚跟你们忘了看这个经文，这个是马太福音，这个是主耶稣所讲到的。他说这个行毁坏可憎的会站在圣地。这一件事情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了，当希腊人的这个亚历山大之后，他的一个王在这个他仇恨这个犹太人的信仰的时候，他就曾经在圣殿里面献过一头猪。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这个信仰中，猪是最不洁净的，他就曾经在圣殿里面做过这样的事情。那大家都觉得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哎呀，我们好像已经到了末期了，是到了末期，人越到末期越仇视神，并不是人并不是看到说现在这个我们这个世界好像在靠近末期，有这么多的天灾人祸，有这么多的疾病，这么多的灾难，我们不是紧紧的去抓住神，而是人会越来越仇视神，抵挡神。那圣经里面老早就预言了末世的情形，那主耶稣也提到过，那行毁坏可憎的会站在圣地。那我们现在看到圣地上就是一个清真寺，我们知道这个清真寺所代表的就是伊斯兰教，他们是最仇恨基督徒，最仇恨基督教的。但是我们说不要紧，人怎么也挡不住这个神的计划。那在这个第三圣殿有没有我们不知道，因为在启示录里面有提到过一些以后可能在圣殿里面所发生的一些活动，犹太人也在积极的准备，希望能够建第三圣殿。如果你现在去这个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圣殿山的对面就有一个 Temple Institution，对，就是他就是一个犹太人的这个专门为了筹备这个圣殿的组织，在那个 institution 的前面就是一个很大的灯台 menorah， 很大的，那就是按照圣殿以前记录的尺寸，它已经放在那里了。那个大的灯台在犹太人所有的节日的时候，他都会把它点亮。他们已经准备好了第三次要重建圣殿所有所需要，圣殿里面所需要的东西。但是有没有第三圣殿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说神说他的那个最后那个殿在这个新天新地中间，他说神和羔羊为城的殿。上次我们提到过主耶稣说什么，他的身体就是殿，他说你们把这个殿拆毁了，我三天就把它重建起来。三天主耶稣就从死里复活了，他现在在哪里？他现在在神的旁边，在神的右手边。所以这个殿 神在以基督身体所代表的殿已经在天上了，就等着那一天会重新回来。所以我们知道，人不管做什么都挡不住神的计划，人的选择只能让人决定我是否在神的祝福中，或者我选择脱离神，我没有在神的祝福中，我在这个被这个神所咒诅的人群，那群就是拒绝神的人。神从来不强迫我们，我们拒绝神，神绝对不会强迫你进入他的国。所以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选择。那我们在这个殿中也看到，神他在这个圣殿的历史中来不断的彰显他自己，不断的呼唤人，不断的提醒人，他就是那一位我们所认识的那个荣耀的神，就是那一位曾经在埃及行过十灾，曾经让红海打开，曾经让约旦河停止，他就是那位历史上行过所有大奇迹的神。他在我们中间，他在带领我们，我们是不是要选择来跟随他？那我们看到在这个圣殿的历史中间，圣殿它代表着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意义。这个圣殿是一个永恒的神和有限的人相会的地方。你要知道，我们在神来到世界之前，我们认为世界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就是我们人一样在里面生老病死，就在里面一直不停的这个循环。但是当神进入世界过后，这个世界好像被打了一个洞，跟永恒开始有连接了。当神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不是跟我们人一样的，他是一个永恒自有拥有的神，他来到了我们中间。那圣殿所代表的就是他和人相会的地方。那我们常常觉得说，神不是到处都有吗？神无处不在，他也在这里，他也 在中国，他也在澳大利亚，他在不是全世界都有他吗？为什么要找一个圣殿来相会呢？这是神给人的一个以人的表示。你知道神他的无处不在，他创造宇宙世界，我想没有什么殿是容纳得了的，所罗门都知道的。但是神要让人知道，他是那一位可以亲近神、亲近人的神，所以他用一个以人的手法，让人知道说他是那一个亲身可以与人相会的。那就像我们现在看到英国女王，对不对？这两天电视上一天到晚出她的新闻，说她什么生病啦，在报。我们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英国女王的新闻，我们觉得说她好像在世界各地。但是你要真正的跟英国女王能够面对面见面的话，哎，你得跑去这个英国的白金汉宫才行，对不对？在其他地方你都见不到她的真人，你可以听到她很多的消息，你可以知道她很多的故事，但是你真的要与她面对面，你就得去伦敦的白金汉宫。神也一样，他说他无处不在，他 无所不能，但是他今天设立了一个地方，就是圣殿。他说如果你今天对当时，对这个我们还在讲旧约的故事啊，对当时的犹太人，他说你要与我面对面，你要真正跟我有这个个人的接触的地方，就在这个圣殿。所以他规定所有的犹太人一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朝圣。这是神要告诉我们，一个永恒的神可以跟一个有限的人可以有那样亲密的关系。那这个圣殿的这个宏伟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神是一个绝对绝对完美的神。你看看世界上所有的那些庙宇，没有一间是哪一个庙宇说这是神给我的图，我自己建出来的，我们所照着神给我们的指示建的。 世界上的庙都是人发挥各自的想象，所以你现在去无论是希腊啊、罗马啊，你去看那些庙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到说那是人类建筑史的在发展啊。那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全部做拱门，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建柱廊，因为人按照自己的这个想象力在发挥，说我们来怎么建一个庙，让我们的偶像在中间看上去比较荣耀。那是假神所需要的，真神，我们这位耶和华神，他是唯一一位神，告诉人这个他的殿要怎么建。不仅是告诉人，还不是一个大致的建法。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在出埃及记，那是神是精细到一颗纽扣要放在哪里，他都讲得很清楚。所以神他自己是真神的时候，他不会让人来想象他是什么样，他会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告诉人，人当怎么做。他不是为了人存在，人是为了他存在。所以这位是一个绝对完美的神，他要人按照他的标准来做所有的事情。不仅如此，这位神也是一位有位格的神。我们说到位格的意思，就是他有这个性情，他有他的旨意，他有他的这个情绪，就我们人所说的这个，他有他的这个思想，他有跟人相交的时候，他是以一个独立的个体来跟人相交。这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知道说，很多时候有的人有的宗教认为神就是一股力量。就是一股这个一个力量在空中，这样能够来帮助人。但是我们这位神，他说他不是一股力量，人没有办法跟一股力量相交，人只有跟有位格的神相交。这位神他告诉我们，他有他的旨意，所以他知道他的殿应当怎么修，他知道人应当怎么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他有这样的位格，所以他跟人能够亲密的相交。这个在这个历史上面是没有这样的神。我告诉你，人类所创造的宗教要么认为神是绝对完美的，这样的神他是没有位格的，他是不能有喜怒哀乐，他是不能有任何的跟人有任何的相交，因为他要保持他的绝对完美，他只能跟人分离。那我们知道说，在东方的很多宗教里面，他们那种神都是绝对的一股力量，存在在这个遥远的灵界，跟人是没有关系的。没有，在东方的宗教里面，从来没有说哪个神跟人可以这个同行同住交谈，没有。那在西方的宗教里面，他们认为神不是绝对完美的，是有位格的。那这种神就是跟我们人一样，一天到晚就是喜怒无常。我们都知道希腊很多这个神的神话里面讲到这个什么雨丝啊，一天到晚就他们那些神就是不是你嫉妒我，就是我嫉妒你，然后大家就在那边打来打去，然后打到这个人间的时候就变成人的这个灾难。这是西方人认为说这个神是有位格的，他不是绝对完美的。但是耶和华这位真神启示人说，他既是绝对完美的，他也是能够亲近人的，他两种都是。这是我们人很难想象的，怎么做得到呢？但是这位神他就是做得到。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说，在他的这个跟人的接触中，怎么来彰显他既是这位荣耀的神，又是那位可亲近的神。这位神他希望和人同在，他超越人的存在，但是他爱人，因为人是他所创造的。我们除了能够解释神爱我们的原因是我们是神所创造的，我不知道我们还有什么原因可以解释神要爱我们。我想每一个父母爱小孩都是天自然的，每个小孩除了知道说这是他的妈妈所以他被爱以外，实在是找不到其他的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父母会这么的爱他。我们跟神也一样，我们是他所造的， 所以他如此的爱我们，他超越我们存在，他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他不需要我们，但是他愿意虚卑谦这个谦卑的来到这个人的世界中，他希望人能够认识他，就像所有的父母一样，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认识我们，了解我们。神也一样，所以他启示人，他透过各样的方法，无论是圣殿也好，无论是先知也好，无论是圣经也好，神是用尽各样的方法来启示人。所以希伯来书他讲到，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在末世的时候就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世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神，就是那位神。所以他说他是什么呢？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希伯来书作者一开始就说，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不是偶然，神他一直希望人能够认识他，用尽各样的方法，在末世的时候，整最后的方式就是人神成为人的样子，住到了人的中间，就是为了能够让人能认识这位神，就是为了能够因着神认识到这位神，相信这位神，以后能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位神为了我们得永生，他不惜来牺牲他自己，除了他是我们的天父以外，还能找出什么样的神如此的爱人？所以这个神他说他是那位创造万有，世界宇宙人类全是他造的，就因着他跟我们人有这样的这个父子的关系，他愿意来到我们中间，让我们认识他，带领我们。所以他在这个圣殿中来用这个在历史中用圣殿来彰显他的一个圣洁的属性。我们首先要来思想一下这个圣洁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出埃及记他们过完这个红海过后，这个以色列人做了一首歌，他们讲到说什么，他说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就是这个神他是那位伟大的神，又是临近我们的神，人实在是没有办法来形容这一位神，没办法形容，既形容不出他的伟大来，也形容不出他的爱来，因为这都是所有这些都是超越人的属性。所以以色列人只能说你是至圣至荣，你是那位最荣耀最圣洁的神，最荣耀最圣洁的神，是那个可颂可畏，是我们要赞美的，也是我们要敬畏的那一位神。那什么是一个圣洁？神他，我们知道他的荣耀的这个属性是吸引人来跟随他。当这个神的荣耀彰显的时候，让人看见他的大能，吸引人来跟随他。当神彰显他这个圣洁的这个属性的时候，就是让人来敬畏他。他是那位圣洁的神，不是人可以随随便便就跟他勾肩搭背的神，我们没有这个，还没有这个资格。所以当他彰显他的圣洁的属性的时候，让人知道他是那一位人要敬畏的神。那什么是圣洁呢？圣洁在圣经里面用的非常的多，从头到尾这个字常常提到，用来描述人，用来描述神，用来描述属神的人。我们知道圣洁最根本的观点，它的最根本的概念是一个这个分离。圣洁就是从一堆东西中间分离出来，这个动作就叫成为圣洁。 那我们看到说，神他首先要告诉我们，他是从被造之物，所有被造之物分离出来的那一位，他跟我们不一样，他不是被创造的，他是那位创造者。所以他说他是圣洁的，表示他跟我们是分开的。那这也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不是被创造的，所以他是一切美善的起源。我们当我们人说到谁有这个很好的这个个性，很这个美的这个品格，很善良的个性的时候，我们人的美善是学习来的，不是我们天然就有的，是学习来的。那神的美善是自由拥有的，他不是人教给他的，不是有一个比他更好的来教他的，他是所有东西的创造者，所以他就是那美善的起源。我们人身上所有好的个性、好的品格、人的爱、人的怜悯、人的这个慈爱，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他是那一位美善的起源者。第二点，这个圣洁告诉我们，他是超越普通的。圣洁他是与这个世俗的东西分离开来的一个另外一个这个意思，就是它是超越世俗的，它不是跟我们在同一这个品位上的，它是高于我们的。那这点告诉我们说，它是那个美善的标准。我们人常常觉得说一个人好不好，我们跟自己比，跟我隔壁邻居比，我比他好，我就是好人，或者是我跟我的家里面的人比。神说他才是那个美善的标准，一个人是不是好人要跟他比，按照他的标准来比。所以他是那位圣洁的，是一个超越人的。那圣洁也是一个纯洁无杂质的意思，他是比这个清洁要更高一等，它不仅是说外表的清洁，它是从里到外都是纯洁无杂质的，所以它不能犯罪，它纯洁，它不能有罪。神不能犯罪，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表示说它不能欺骗人，表示说它在圣经上所说的一切应许，它都一定要实现。如果他在圣经上的应许不实现，那他就成了有罪的，他就成了欺骗人的，那他就不是神了。这一点我们要常常记得，当我们每一次觉得说我们不想按照神的说的话去做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心里就在怀疑他的圣洁，你觉得神可能说的不是完全真的，你觉得神他所说的，你按照他所说的去行，他就一定保守你到底，你觉得说，哎，这可能不完全是真的时候，你在怀疑他的圣洁。神是不能犯罪的，他所有的启示，他所有的约，他都一定让他成就。第四点，圣洁他是神的本质，这个圣洁不是神的属性中的一个。我们不是说神他慈爱公义圣洁，我们常常讲到这个圣洁的时候，以为圣洁是神这个属性中的一个，其实我们刚刚看到圣洁是贯穿在他所有属性里面的，所以圣洁和神是不可分离的。讲到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这位神他一定是圣洁的，我们要相信神的所有的属性都是在他的圣洁之中。那圣殿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位圣洁的神跟人之间是有着距离的。当第一次神在西乃山向这个犹太人显现的时候，想想这群人跟着神出了埃及，第一次当他们要来看见这位带他们出埃及神的时候，神第一件事让他们知道的就是，我跟你们是分离的，我们是有距离的。所以当他在西乃山显现的时候，他跟摩西说，这些人都不能什么，都不能靠近这个山，不可以闯到我面前来，恐怕我会什么，突然击杀他们。一个有罪的人是不可以直接走到圣洁的神面前，因为他的属性 会击杀这样的人。这好像什么，就是一个高压电，人不能拿着手就去摸一下那个高压电，你要一摸高压电，你马上就被击毙。不是这个高压电很无情，不是这个高压电 它很凶恶，而是这是高压电的本性。那神他有这样圣洁的属性，所以人不可以随意的到他面前。那神通过圣殿来做这个赦罪，来赦罪的工作。神他有这样圣洁的属性，他怎么跟人能够相交呢？他这么希望跟人同在，他这么希望能够带领人，他又如此的圣洁，他怎么能够来跨越他和人之间的这个距离呢？在圣殿这个地方，神他设立了一个赦罪的系统，一个献祭的系统，通过这个献祭的方式，人可以来接近神。这一点在所罗门他献殿的这个祷告中，他讲得非常的这个清楚。他说：“这个我所建的殿是绝对装不下神的。”所以所罗门他非常清楚，他建这个殿不是神就欠了我们的。你看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所以神你要帮我。他说：“我建这个殿，因为我们亏欠神。”我们亏欠你的荣耀，所以这个殿我是建在这里，希望你在这里可以与人相会，在这里来听人的祷告祈求。好，在这里当我们人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他说求你从天上来垂听，垂听而赦免人的罪。所以这个圣殿不是来表现我们多伟大，我们为神做了多少事，而是来表达说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神，因为你是那一位圣洁荣耀的神，我们需要你在我们中间。所以所罗门建了这个殿。那我们看到说在这里这个圣洁的意思，在这个殿中这个圣洁绝对不是一套规矩，虽然到后面这个人做来做去就把圣洁做成规矩，就是这样洗手，这样洗脚，这样洗个头，这样换件衣服就可以就圣洁了。在神的眼中，这个圣洁不是一套规矩，完全是对罪的一个态度。神是恨恶罪的那个神，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承认我们的罪是得罪了神。我们常常承认罪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罪就是不小心做错了一件事。哎呀，今天不小心我又去撒了一个谎，或者今天不小心我又去陷害了一个人。我们觉得说罪就是我做错了一件事情。神说，这个罪的最大的问题不是你做错了一件事。有些时候这件事其实不是很大的事，我们觉得做错了一件事，比如说不小心骂了一句人，恨了一个人，我们觉得这人家都这样做嘛。神说这个罪的最大问题是你得罪了那位圣洁的神。你想一想，亚当犯的罪算什么大罪啊？就吃了一个苹果，对不对？你就说他那个苹果有多珍贵，他不应该吃，也不是什么该死的罪，就吃了一个苹果而已。但是亚当的罪的最大问题是他藐视了那一位叫他不要吃这个苹果的神。所有的罪，不论是杀人的罪也好，偷窃的罪也好，小到在教会里面跟人争执的罪也好，所有这些罪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藐视了这一位叫我们不要如此做的神。所以神说在这个圣殿里面，他要人对付的罪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得罪了神。我们常常会认罪说我有罪了，我告诉你，你说你有罪了，圣经上讲这个话的人多了去了。那个扫罗他也讲过啊，我有罪了，对不对？还有这个圣经上有这个法老也讲过说啊，我有罪了。他们是不是就都罪得赦免了？不是的，你要真正知道你的罪是得罪了神，所以你要透过这个献祭的方式来到神的面前。 最深在圣殿中间设立了祭司，让祭司来代表人，让这个动物的血能够代提醒人，这是罪的代价。当你藐视创造你的神，藐视那位荣耀圣洁的神的时候，这是罪的代价。所以圣殿它有这个献祭的方式来提醒人，人是亏欠了神。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他讲到，他说那位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就是这位神他如此说什么，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 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的人的灵苏醒，也要使痛悔人的心苏醒。圣殿在提醒我们，神住在我们中间，要我们人谦卑，知道我们的罪是得罪的那一位如此爱我们的神。当我们愿意谦卑在神面前的时候，他说他就使我们的灵魂苏醒，这是大卫曾经在他的诗篇里也提到过的，让我们知道说神怎样一位神在跟我们同行。所以所罗门在他祷告中不断地提到的是什么，我们求神的赦免，为了神，我们也求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帮助我们。所以这一位神不是只在天上成天就是讲很多的圣经理论，这位神在圣殿中来听人的祷告，来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点点的小事，或者到我们人觉得大的不得了的事，人生的事情无论巨小，神他都看顾。你看所罗门祷告里面，从最小的我跟邻居吵架，神啊你来帮我们解决这个公义，来判定我们谁对谁错，一直大到说我们都被掳到其他国家去，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国家，失去了我们的家园，神啊你让我们在被掳的人手中得到恩惠。无论我们处于什么样的情形，只要我们愿意到神的面前来谦卑的悔改，神说他一定听你的祷告，他一定在你身边带领你。那我们要以这个敬虔的态度来回应神的圣洁。最后我们说圣殿代表着神对人圣洁的一个要求。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他提到，他说如果山羊或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血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疵的献给神，他的血怎么样，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心，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让我们看到说神他让我们在圣殿中所经历的，他在这个圣殿中以这个献祭，以献祭所来代表的这个一个接近神的方式，他预表的是指向基督的救赎。在这个圣经中里面讲到说，他有一些动物的血都能够让人在圣殿中来到神的面前，他说今天基督为我们流血，他说岂不能洗净的是什么，不再是我们外表的一些错误，他说洗净的是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什么样，他说能够除去你心里的那种罪性，让你们能够喜爱侍奉那位永生的神，不是不得已的来到圣殿，不是我们不得已的来朝见神，而是我们心里渴慕这位圣洁荣耀的神，因为他的应许，因为他的大能，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神，因为他如此的爱我们。所以他讲到说这个圣殿所代表的，他所代表的这种一个洁净的这个人能够来到神的这个面前的，是一个预表。所以人如果只有外表的圣洁是不够的，那如果人需要靠近神，如果人能够随时来到神的面前，需要内心的洁净，而内心的洁净只有 只有基督可以给我们，因为基督他救我们，他救我们不只是为我们的罪献上的这个赎罪祭，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我今天没什么时间，我就不在这里再多讲。以后我们讲这个因信称义的时候，会讲到说他救我们的时候，不仅脱离了这个罪行，他救我们脱离了那个罪性，那就是罪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权势已经被打破了。所以这个基督他能够洗净的，不只是我们的所犯的过错，而是我们的心会转向神，我们的心因着洁净明白这个圣洁的意义。圣洁让我们知道说，这位圣洁的神愿意来到人中间，就是为了让人能够看见他的圣洁，相信他的圣洁，最后因着相信而走上这个成圣的道路。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讲到说，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洁净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每一个我们蒙召的人，每一个坐在这里的基督徒，告诉我们说，圣洁不是一个可以选择的。圣洁不是说我今天有时间我就去成圣，我有时间我就来教会服事。圣洁是神救我们的原因，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神要我们圣洁，要我们能够有一天进入他的国度。这就是最后彼得所讲的这段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愚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感谢主，愿这段经文成为我们每天生活中的鼓励。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这样一位荣耀圣洁的神，却愿意居住在我们的心中。你愿意每天与我们一同来面对生活。主，求你那圣洁的属性常常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亏欠的，也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标准。主，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光亮，成为我们生命的粮，让你的圣洁彰显在我们身上。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